要把这个人救出来，这个一定是值得庆祝的啊，是这种。比方《创世纪》啊，第三章那里说的女人的后裔啊，那是绝对值得基督说的，绝对不是其他的后裔，基督说的啊，这个是要把它读准，所以他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为了要读准啊，我们就一定有一种工具书，工具书啊，我们一定要去查啊，工具书查清楚。比方今天呢、啊，我们在说这里什么叫利甲书，利甲。啊，它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都有的，这个历代志第二章都有的，这个可以查得出来的。它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可以查得出来。而且很多啊，我们都可以有一个工具书把它查出来，就是 concordance， 就是汇圣经的汇编啊，有新旧约的汇编是很大很大一本的。除了汇编以外，我们现在我们也查人民地名啊。这个这也是一个，另外是专门的希伯来字，和希腊人的，不是新约的希腊人，希伯来字，有专门的一个书，要查它每一个字，这个字到底是名词还是动词？它如果是名词，是哪一格的名词？什么就是哪一格？它是阳性还是阴性还是中性？它是单数还是复数？因为像希腊人，他一个字很不容易，一个字和一个动词完全是含结好的。假如这个句子里头有两个名词，动词就规定了，到底这一个动词是就哪一个名词是同位同格，就是同格，所以就不能随便解释了。那么他这个动词就是这个名词的，绝对不是那个名词。啊，这个是要弄得很清楚的。当然，这个是我是今天我们在这里就举例了。那么，所以啊，我们这去他们青年人嘛，很多青年人嘛，他们学习，也有中年人，还有个姊妹是个中年人，可能我估计也是四十几岁。那我就告诉他们，他们还希望你，他说我们能够去长期在那里住在北京是最好。那一个是别的是北京，当然不可能的。所以我在那里呢，就介绍了一个两个弟兄，一个是在外地的，就是北京的，一个是北京的，那弟兄啊，就是六十几岁、七十岁以上的，他们在圣经上啊，当然没有什么很清楚这个工具书或者属灵领域，他们清楚。那么现在那里啊，他们就准备看神的领导，他们愿意出代价，每一个星期轮流或者同时从外地跑到北京来。在那里住一晚上，和他们读一次圣经，第二天就回去。那么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啊，他在他的当地，不是北京，这个弟兄啊，七十岁，现在还照顾几个孤寡的老人。这个孤寡老人的条件没有我们这么好啊，他就去他的家里，他天天帮他挑水做饭。他如果走了几天就没有人供他吃啊，任意的床单瘫痪的，也是弟兄姊妹，他去做这些服侍的事情啊，还有家庭聚会和什么钱，那么他们愿意拿啊，所以啊，那么有的人奉献的，那奉献的钱呢、啊，我们就给他们拿，因为他出车费啊，他要住啊，对对，要住啊，啊要吃嘛，而且他们还要照顾很多弟兄姊妹啊，我想啊。如果能够在那里有一个开始，对吧？那么我们去那里啊，我们聚会最多的，我估计那个房子里坐了四十几个人，不敢坐的太多，四十几个人。所以我们就说你不要来人，再来人就坐不下，就是坐不下，我们怕，因为在北京啊，特别有64以前，就是大家都要小心一点。我们感谢神的保守，在那里聚会呢，我们一般是一天三场，早晨一次。下午两点钟一次，吃完晚饭又来。那么不走的人就在那吃晚饭，很多人都不走，但是他不是为了吃晚饭，不是为了吃。所以感谢主，大概情况是这样，就是那里有很多青年人，他们很干渴，主要是对神的话非常羡慕，这个非常好。所以感谢主，因为青年人有的他们到达了，希望那里能够早一点起来，他们那里。 要好好做生意，而且呢，我们也告诉他们我们的看法，我们对于生意的看法，我们不分什么宗派不宗派，不管你是什么会什么会，不管你是什么儿女，你有什么生意，我们就能够照着保罗所说的，好吧，请清清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大家一起来追求，因为这个宗派也好，什么派也好，都是人搞的，实际是人做。如果他主耶稣说的话，那就是他们要合理，要合理。我们没有这个，不应该有这个区别。啊，感谢主。那么这一次大概就是我去了几天是这样。啊，也感谢主，是我能够还回来。我们就马上就开始，就在这个聚会。那么他们也很希望我们有命令带给他们，但是我说你起码这个命令带，不如那里有几个弟兄，他们带他们是最好的。在他们做好，因为我也给我也觉得说，如果是青年人能够把圣经读好，可能要读5年以后，他才能够有一个基础。读细、读准，还有读熟。这次我就建议他们，你现在背圣经，他们就说背哪里？我说你先把马太福音5、6、7、3章背着，我一天背2节。啊、如果你能把马太福音5、6、7、3章背好，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亲口讲的话，好，他们就准备就这样做了，好吧？那么感谢主，情况就是这样，我就交通到这里，好。那么我们现在有点尴尬。好，现在我们请出来读耶利米书36章。
耶利米书36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4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取一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雨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所以耶利米招了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来，巴路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耶利米吩咐巴路说：“我被拘管，不能进耶和华的殿，所以你要去趁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殿中将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在书卷上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里出来的人听。或者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恳求个人回头离开恶道，因为耶和华向这百姓所说要发的怒气和愤怒是大的。”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就照先知耶利米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在耶和华的殿中从书上念耶和华的话。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5年9月，耶路撒冷的众民和那从犹大城里来到耶路撒冷的众民，在耶和华面前宣告禁食的日子，巴路就在耶和华殿的上月，耶和华殿的新门口，沙番的儿子人士基玛利亚的屋内，念书上耶利米的话给众民听。沙番的孙子基玛利亚的儿子以该亚听见书上耶和华的一切话，他就下到王宫，进入人士的屋子，众首领就是人士以利沙玛、示玛雅的儿子蒂莱亚、雅各波的儿子以利拿丹、沙番的儿子基玛利亚、哈拿尼亚的儿子西底加和其余的首领都坐在那里。于是米该亚对他们述说他所听见的一切话，就是巴路向百姓念那书的时候听见的。众首领就打发古士的曾孙示利尼亚的孙子尼泰亚的儿子尤底到巴路那里，对他说：“你将所念给百姓听的书卷拿在手上到我们这里来。”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就手拿书卷来到他们那里，他们对他说：“请你坐下念给我们听。”巴路就念给他们听，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害怕，念念相关，对巴路说：“我们必须将这一切话告诉王。”他们问巴路说：“请你告诉我们，您怎样从他口中写这一切话呢？”巴路回答说：“他用口向我说这一切话，我就用笔墨写在书上。” 众首领对巴路说，你和耶利米要去藏起来，不可叫人知道你们在哪里。众首领进院见王，却先把书卷存在人事以利沙玛的屋内，以后将这一切话说给王听。王就打发邮底去拿着书卷来，他便从人事以利沙玛的屋内取来，念给王和王左右势力的众首领听。那时正是九月，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着的火。邮底念了三四天，王就用人事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以利拿丹和地莱亚并基玛利亚恳求王不要烧这书卷，他却不听。王就吩咐哈米勒的儿子耶拉灭和亚斯列的儿子希莱亚，并亚伯杰的儿子示利尼亚去捉拿文士巴鲁和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却将他们隐藏。王烧了书卷，其上有巴鲁从耶利米口中所写的话。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再取一卷，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第一卷上的一切话写在其上，问到犹大王约雅敬，你要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烧了书卷，说你为什么在其上写着说巴比伦王必要来毁灭这地，使这地上绝了人民牲畜呢？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我必因他和他后裔并他臣仆的罪孽刑罚他们，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他们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犹大人，只是他们不听。于是耶利米又取一书卷交给尼利亚的儿子文士巴路，他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写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前卷上的一切话，另外又添了许多相仿的话。
谢谢。今天我们要说这个三十六，耶利米说的三十六章，这个三十六章第一节这里记载是什么时代写的写这个书呢？是犹大王以西亚的儿子约雅敬之书。我们知道这个约雅敬啊，做完以后，他有四个儿子，他死了以后，这是第一个继承他做王的，就是约雅敬他的儿子。那么这个儿子约雅敬做了多少年的王呢？是做了11年的王。这个我们也说过，他做了11年的王。那么现在我们记载的，耶利米记载的是第四年的时候，神的话就临到了耶利米，这是第四年。那么最早在耶利米所记载的，就是26章，耶利米书的26章，我们已经读过，我们可以把26章我们再读。26章的第一节，犹大王以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你看刚刚做王，是不是说话？今天是做王第4年，是说话。他就对耶利米讲，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城邑的人，就是在耶和华殿来礼拜的人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你看他一做完，神就在那里警告他了，如果你们悔改，巴比伦王就不回来，再也就没有了啊！先说个问题。你看第13节，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 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临。好，那么读后面二十节，又有一个人从耶和华的名说预言，是基列耶领人司马亚的儿子乌利亚，他在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攻击这城和这地。耶利亚晋王和他众人士众首领听见了乌利亚的话，王就想要把他治死。乌利亚听见就惧怕，他往埃及去了。亚晋王被打败，亚各多的儿子以利拉丹带领几个人往埃及去，他们就从埃及将乌利亚带出来送到约亚金王那里，王用刀杀了他，把他的尸首抛在平民的坟地中。然而沙巴的儿子亚西干保护耶利米不交代本省的首领之下，啊，你看如果交代约亚金的首领，耶利米就是被杀了。所以约亚金王是一个什么王，这个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从他一登基，他就是不要神的话，他也是拒绝先知耶利米传达神的话，这是开始。那么回过头，我们今天在读第三十六章，约亚这个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亚敬第四年，这一年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第二十五章的时候啊，也有一个记载啊，我们可以把耶利米书第二十四章给我们请翻过来。第一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和尼雅啊，对不起啊，这是二十四，我们读先读二十五啊，这是下面第一节，犹大王以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就是这个第四年，这个四年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我们刚刚读到二十六章的时候第一节，那么那个时候是约雅敬王的元年，元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还没有做完，那么到第四年尼布甲尼撒就做完了，就做完了。所以第四年尼布甲尼撒一做完，好了，那么就是说神就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就开始了。因为在约亚金的元年，巴比伦尼布甲尼撒还没有做完，神还可以改变他的意思，还可以改变，所以元年就是二十六章，神就借着耶利米对约亚金说话，但是他不接受，他把乌利亚也杀掉了，还要杀耶利米，耶利米躲起来，神保护了他，没有被杀，这是元年的事情。所以元年二十六章那里说，如果你们悔改，神就会后悔，但是他们不悔改。所以到了第四年又过了，到第四年神又将话临到了耶利米。那么第四年的时候，巴比伦王就越来越强大，你看就越来越强大。如果他们当时顺服，可能巴比伦王就不强大，还不会来啊，这是当时的情况。那么刚刚我们又读到第二十四章啊，那里第一节就是巴比伦王一强大，那里是说到约亚敬的儿子耶哥尼亚被带走了。那么那个时候啊，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八年的事情啊，第八年。现在我们读的第四年，第四约亚敬第四年是巴比伦王的第一年。第一年你再加第八年，几年呢？这十一年，对不对？十二年。十二年，但是实际上是十一年，有一年你不能算，因为那一年就反复过来，就多了一年了，啊，从他那边算起来。所以约亚敬是做了王，做了十一年，十一年呢，那个十二年是怎么不能算呢？因为他的儿子要做王，约哥尼亚做王做一年了，看到没有？做一年了，所以就是在第八年，啊，你不讲一下，就第八年，把他们就掳去了，啊，也就是说。 约雅敬做王做了11年，他的儿子啊，实际上没有1年，只有3个月，这里面叫什么？只有3个月，没有1年，所以加在一起好像是12年嘛，对不对？啊，但是你不能把它算1年，这实际上他只有3个月，就把它赶不上出来。所以这里看见，从第26章的第一年，约雅敬王第一年开始，登基的时候开始，神就一直对他说话。到了44年，他不敢，好了，一不敢一下就强盛起来了。好，所以啊，今天我们读36章第一节的时候，我们看约雅敬的第4年，就是一不敢一下做王的第一年，元年。这个时候什么话又临到耶利米，他就说：“你取一个书卷，把我所告诉你的一切话，而且是从第二节，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因为我们知道耶利米的执事是从约西亚的时候就开始了，一直到今天东西的七上，约西亚是约雅敬的父亲。”第三节，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临他们的一切灾祸，国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还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你看他登基的时候什么话他们不听，现在第4年神又讲话希望他们回答，所以这是神的工作，神是不厌其烦的多次说话，就我们一样，我们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一直说一直说啊，我们不可以回改，圣灵就几乎一直在我们里面讲，一直讲到我们转回来。第4节，耶利米招了尼利亚的儿子巴鲁来，巴鲁我们在前面啊，我们已经读到有巴鲁的事情，你看我们读32章，因为你的32章啊，这里讲是西底，第一节是西底家第10年的事情嘛，那就是说约雅敬王以后的事情嘛。因为我们已经读过了，因为我们讲过了，像后面的记载不是按次序来记载，所以在这里已经有巴鲁。为什么呢？因为第6节，因为你所用话的话，你的我说你叔叔撒勒的儿子哈拉略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拉图的稻田地求你买来，因为买这地是不合说的字，是不是？我们上次读过了，他要买这块地，买这块地的时候怎么办呢？你看第12节，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拉略和华亚做见证的人，并做的副卫院都卫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有钱，叫做马西亚的孙儿尼利亚的儿子巴鲁，啊，那个时候就把他的妻又叫做巴鲁。第16节，我将买气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鲁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那么为什么他要交给巴鲁这个人？这个巴鲁是个什么人呢？好，那么我们看我们今天的36章。26节，王就吩咐哈米勒的儿子耶拉米和亚斯利的儿子希拉雅并亚伯提的儿子士利尼亚去做了文士巴鲁，他们有巴鲁是一个文士，当时的文士是做什么的啊？文士是做什么的？文士就是抄写圣经啊，文士就是抄写圣经。以后就变化了，文士也写历史啊，也写历史，犹大王的历史也有文士来写。当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看见有法利赛人，有文士啊，文士是很懂圣经的，也可以说文士因为抄写圣经，他们也研究圣经，他们是作为以色列人的老师啊，师傅。这些文士，所以这一个就叫文士，就是巴鲁。我们回过头来读第4节，今天的第4节，耶
耶利米带着以利亚的儿子巴米来，巴米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那个时候书卷不是我们这一种，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用批卷在那里记载，还有一点书卷有的可能用那些草啊才做成的一些东西，不过当时怎么用这种东西来记载。第五节，耶利米吩咐巴勒说，我被拘管，你看第一年指约雅敬王的第一年，他因为传达了什么话，约雅敬王要抓他，想保护他躲起来。那么现在第四年是真正把他拘管起来了，虽然没有杀他，他失去了自由，把他拘管起来，不能进耶和华的殿。他就对巴勒讲，我不能进耶和华的殿，就不能把神的话来向以色列人说。那么你说你第六节，所以你要去趁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殿中将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的书卷上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里出来的人听。那么就要巴奴把他从神里来的话记录下来，然后就去念给一切从犹大城里出来的人听，或者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恳求个人转回，转回都离开恶道，你耶和华向着北京所说要发的怒气和愤怒是大啊，巴比伦王啊现在已经强盛了啊，这个真的是大的。以利亚的儿子巴勒就照先知耶利米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在耶和华的殿中从书上念耶和华的话。第九节，犹大王以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五年九月，耶路撒冷的众民和那从犹大城里来的耶路撒冷的众民在耶和华面前宣告禁食，这是第五年的事情了。第四年他就去念了什么话，第八节，第四年啊，就在耶和华的殿中从书上念耶和华的话，这是第四年的事情。那么第九节，约雅敬王第五年九月了，九月是冬天啊，冬天他们的九月就是冬天了，因为这是以色列王以色列人的日历。在冬天他们就有禁食这个节气，还有这个禁食的节气。我想如果按照圣经上来讲，在冬天他们的节气好像应该是祝福节，就是一个祝福节啊，这祝福节的有前后他们有一个禁食的日期。十第十节，巴勒就在耶和华殿的上院，耶和华殿的西门口，沙巴的儿子文士基拉利亚的约位念书上耶和华的话给众民听。啊，这里是第五年念的，看到吧？第四年，那你告诉第八节，他就去做了，也是念过。但是我想记录这一个第四年记录，从什么时候记录我们不知道，记录是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在那里写。所以按理讲，第四年他把它记录了念了一次，可能没有记完。第五年呢，又念一次，啊，又念一次。十一节，沙番的孙子基玛利亚的儿子米盖亚，听见书上耶和华的一切话。他念这个话的时候在哪里念呢？是在文士第十节，基玛利亚的屋内，啊，是在这个屋里面。八节呢是在耶和华的殿中间，啊，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第八节是在殿中间，这是第四节。第五节是在文士的屋里面，是念给这个文士听，他的屋里有很多的文士在那里。十二节，这个下到这个撒旦的孙子基玛雅的儿子米盖亚，第十一节，听见书上耶和华的一切话，他就下到王宫，进入文士的屋子，众首领就是文士。以利沙玛斯玛雅的儿子蒂莱亚，亚子多的儿子以利拉丹，沙番的儿子基玛利亚， 哈兰尼亚的儿子西底家和西底的首领都坐在那里。在王宫里面有一个文士的位置，里面坐了很多的首领，但比尔就说了有哪一些文士，这些都是首领。他就告这个沙班的孙子基玛利亚的儿子米盖亚，米盖亚就到这个文士的这个房子里来了，到王宫里面文士的房子里来。第十三节，于是米盖亚对他们诉说他所听见的一切话，就是巴黎向北京念那书的时候所听见的。第十四节，众首领就打发古诗的陈生、斯利尼亚的孙子、尼丹雅的儿子尤底到巴黎那里，对他说：“你将所念给北京听的书卷拿到手中，到我们这里来。”尼利亚的儿子巴鲁就手拿书卷来到他们那里。十五节，他们对他说：“请你坐下念给我们听。”巴鲁就念给他们听。十六节，他们听见这一些话就害怕，面面相关，对巴鲁说：“我们必须将这一些话告诉王。”因为北京听了，人事也听了，首领也听了，王还没有听，所以他们听见以后啊，他们就害怕，因着什么话害怕，所以啊，他们就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话告诉王。所以十七节，他们问巴鲁说：“请你告诉我们，你怎样从他口中写出一些话呢？”因为当时耶利米啊是被拘管起来，他是没有自由，没有自由，他不能随便的到哪里去。所以只有文士巴鲁能够到他的面前，就把这一切录下来，他就告诉他。十八节，巴鲁回答说：“他用口向我说这一切话，我用笔墨写在树上。”十九节，众首领对巴鲁说：“你和耶利米去藏起来，我可叫人知道你们在哪里。”看来这些众首领啊，是因为什么话都害怕，也要想保护他们。不能赶快就藏起来。这个耶利米现在被拘管起来的啊，这个巴鲁啊和巴鲁，现在巴鲁没有被拘管，但是他们就告诉他耶利米也要藏起来，在拘管的地方也可以藏起来。二十节，众首领进殿见王，就先把书卷呈在文士以利沙马的部位。他们见王的时候，没有把书卷拿去，而把这个书卷就放在以利沙马的部位。以利沙马是谁呢？就是十二节，今天的十二节。他就下到王宫进入文士的屋子，众首领就是文士以利沙马。你看，他就进了文士的屋子，这里讲到文士以利沙马，也是文士的首领嘛。好，现在就把这个书卷藏在他的房子里。他们以后就将这一些话说给王听，没有书卷，不是念给他听，只是说给他听。这是耶利米啊说了很多话，巴鲁把他录下来。现在我们听见这些话，我们就来报告王，让你也知道。二十一节，王就打发尤底去拿着书卷来，他便从文士以利沙马的屋里取来，念给王和王左右势力的众首领听。现在不是巴鲁念，是尤底念，因为巴鲁要藏起来了，啊，要藏起来。二十二节，当时正是九月，王坐在过冬的房屋，九月是冬天，啊。王在那里烤火，坐在那里烤火。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炉做的火。尤底念了三四遍，或者叫三四行，我想绝不是三四遍。你这个尼尔之王不喜欢听啊，你念了一遍，他就不愿意，怎么会有二遍？可能才念三四行，就是那神啊，要他们回答，说了巴比伦王要来。啊，听了算是好。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国破扔在火盆中，也不撕裂衣服。以利拿丹和地莱亚并基玛利亚恳求王不要烧这书卷，他却不听。这里有三个文士， 三个文士都是在十二节里面记载的，十二节里面记载的第一个文士是以利沙玛，书是藏在他的房里，书中。第二个文士就是司马雅的儿子毕莱雅，或者是这里所说的毕莱雅，就劝他不要烧。啊，第二十五节，以利亚章和毕莱雅，以基玛利亚，啊，这里有毕莱雅。另外，亚可多的儿子十二节后面，毕莱雅的后面，亚可多的儿子以利亚章，啊，这里第二十五节也有以利亚章，啊。在后面有个沙巴的儿子基玛利亚。那么二十五节里面也有一个提玛利亚，这三个文士恳求他，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什么话，恳求他不要把他烧掉，他却不听，王不听，王就吩咐哈米勒的儿子耶拉列，亚斯利的儿子希拉雅，以亚伯利的儿子斯利亚去捉拿文士巴鲁和先知耶利米，耶和华求求他们的灵才，巴尼甲他很容易把他们抓起来的，但是耶和华把他们领上起来没有交出来啊。所以我们就看见约雅敬这一个王，从耶利米书的第二十六章第一节，我们看见他登基的时候，他听见这句话他就不悔改，现在是第五年了，他听了这个话，他干脆把什么话烧掉。所以二十七节，他烧了书卷以后，括号膝上有巴鲁从耶利米口中所写的话，就是这个书卷，就是这个话。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手，你再取一卷，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第一卷上的一切话写在其上，第二话再写上。第二十九节，问到犹大王约雅敬，你要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烧了书卷，说你为什么在其上写着巴比伦王一要来毁灭这地，使这地上缺了人民圣书呢？所以耶和华问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并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没有了啊，就这样。我们知道他的儿子，刚刚我们读到第二十四章，只是一个利亚，就是利亚金，一金两金的金，三个月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就没有了。那么以后就是西底家，就是他的弟弟来做王，没有了。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烟热，黑夜受寒霜。而这里啊，我们读过。二十二章，耶利米的二十二章，第十八节，耶和华论到犹大王以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人必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哥哥，或者哀哉我的姐姐，也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主，或者哀哉我主的荣华。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人的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他连什么都不能够问。这个就是因为他拒绝什么法，他拒绝什么法啊？这里他一烧了书卷以后。就定规了啊，在这样一条路。三十一节，我必因他和他后裔因那臣仆的罪孽刑罚他们，我要是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他们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比犹大人，这是他们不听。三十二节，你是耶利米又取一书卷交给以利亚的儿子文士巴鲁，他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写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前卷上的一切话，另外又添了许多相同的话。那么就是耶利米啊，是从约西亚王开始，什 对他说话，他就把这些话再说一遍。当然我相信神是一定要把很多的话再记下来，再说一次，巴勒就把它记下来。另外还有一些相反的话，那么就是巴勒啊，从他口中听了一些话，可能耶利米在说的时候次序不同了，记载这个，所以我们看见现在的记载啊，有前后的次序啊，当时就说这些话，那么他就相反的话，他回忆起来的耶利米说过的话，他又把它写上去了，啊，写上去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这个犹大王约亚基的下场啊，这就说得很清楚了。好，现在我们今天来读三十七章。
第三十七章，约西亚的儿子西比加代替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为王，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立在犹大地做王的。但西比加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西比加王打发示利米亚的儿子犹甲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班牙去见先知耶利米，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那时耶利米在年中出入，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囚在监里。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你们要如此对他说：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加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定要攻取，用火焚烧。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必不离开。你们即便杀败了与你们征战的加勒底全军，但剩下受伤的人也必各人从帐篷里起来，用火焚烧这城。加勒底的军队因怕法老的军队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利米就砸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要往便雅悯地去，在那里得自己的地业。他到了便雅悯门那里，有守门官名叫伊利亚，是哈拿尼亚的孙子，示利尼亚的儿子。他就拿住先知耶利米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啊？耶利米说：你这是谎话，我并不是投降加勒底人。伊利亚不听他的话，就拿住他解到首领那里，首领恼怒耶利米，就打了他，将他囚在文士约拿丹的房中，因为他们以这房屋当作监牢。耶利米来到狱中，进入牢房，在那里囚了多日。西底家王打发人请他出来，在自己的宫内私下问他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耶利米说：有。又说：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耶利米又对西底家说：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或你的臣仆，或这百姓，你竟将我囚在监里呢？对你们预言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你们和这地的先知，现今在哪里呢？主我的王啊，求你现在垂听，准我在你面前的恳求，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拿丹的房中，免得我死在那里。于是西底家王下令，他们就把耶利米交在护卫兵的院中，每天从饼库街取一个饼给他，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了。这样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
现在三十七章就是记载到西底家做王的时候啊，我们知道约雅敬这个王已经死了，他把儿子做了三个月的王，就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了，把他们全部掳到巴比伦去了，约雅敬出来投降啊去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第一节那么就是西底家就代替哥尼雅为王了，也就是这个话应验了，约雅敬他的后代没有一个在做王位，让西底家做王。 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立在犹大地做王的。第二节，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就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西底家做王也做了41年，但是他也不听从耶利米的话。就是这两个王都不听耶利米的话，但是神对待他们是不同的，而且他们的对待耶利米的态度也是不同的。虽然不听啊，是不同的。那么我们读啊，我们就看见啊，他们是怎么样的不同。第三点，西底家王打发示利米亚的儿子尤甲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班牙去见先知耶利米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那个时候啊，看来还是西底家做王的早期，他是要他们耶利米去为他们祷告。第四节，那时耶利米在营中，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囚在监里，还没有把他关起来。上一次我们听见说西底家把耶利米关起来，那个是在什么时候呢？那是西底家第四年。我们翻过来，请我们读第32章，耶利米的32章。第一节，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就是尼布甲尼撒18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是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修在父位边的院子，在犹大王的宫中，那犹大王西底家已将他囚禁，说你为什么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交在敌人的手，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这一年呢，不一定正好是正对12个月啊，因为他有这一年过了，再做1个月的王，你叫第四年了，对不对？好，那么很快了，巴比伦王已经被围困了。这个时候啊，他是怕耶利米出来，所以把他关起来。为什么？你到处去讲，到处去讲，对不对？这个民心就很危险了，他也不肯悔改，也不听什么话，所以把他囚禁。这是第10年在囚禁。那么今天我们读的37章啊，还没有行进，所以他的民众啊可以自由的出入。看到没有？第4节啊，进入了37章的4节，他可以自由的出入进去。所以他请他为他们祷告啊，请耶稣为祷告。虽然不听神的话，怕听神的话，怕那个刑罚，但是还要求你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21章，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西底家王打发马基亚的儿子巴斯布尔和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班牙去见耶利米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带着一些奇妙的作为带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你看这里也是其他祷告啊，虽然什么话他们不愿意听，他们害怕尼布甲尼撒王来，但是他还要求耶利米为他们祷告啊，不止一次，这里也是为他们祷告。好，那么就说明西底家这个王和约雅敬这个王不同啊，不同啊，不同。好，今天我们再读，请读37章4节，那是耶利米在民中出入，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修在监里。5节，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见他们的呼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因为我们刚刚说37章是比我们刚刚读的这个21章更早啊，那个时候是第十，就是还 西底家的早期了，现在是37章。早期这个巴比伦王围困了耶路撒冷，然后啊，埃及王又出来了。啊，我想他们为什么呢？他们是求埃及王的帮助啊，他们不是悔改靠神，他们是求埃及王的帮助他们。所以埃及王就出来了，他们就想埃及王来帮助我们，可以把尼布甲尼撒王打退。所以在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就撤退了，就没有围困耶路撒冷。这个时候他们还觉得有一线的开埃及有一线的希望，这个路是错的，因为我们只能靠神，我们不能靠人啊，是错的。所以以为还有一点希望，他们就求耶利米为他们祷告了。啊，这个时候呢祷告，希望埃及人出来，那么把巴比伦王赶走。因为耶利米一直在那里说，正要接受巴比伦王，你不讲你啥，就来围困这个耶路撒冷。而且啊，西底家王要口对口、脸对脸的要见面了，和巴比伦王见面。就希望这个时候不会来到，所以他们希望埃及王出来。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五节埃及王真正就出来了。加勒底人啊，加勒底人就是尼布甲尼撒啊，巴比伦人，巴比伦国就是加勒底人，他的民族是加勒底民族。你看我们是中国人，但是我们是汉族啊，这个民族是加勒底族，加勒底人就撤退了。第六节，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你们要如此对他说：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逼回埃及的国去。加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并要攻取，又火焚烧。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一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一步离开，你们即便杀败了与你们征战的加勒底全军，但剩下受伤的人也必个人从帐篷里出来起来，又何不在这场？就是你们不要希望埃及人能够来救你们，你们求埃及人来救你们，就是埃及人帮助你们打败了加勒底人，加勒底人剩下的受伤的起来，也要把这个城烧掉。你看到没有，这是神的决心啊，已经定立了，要把这个城交给加勒底人的手里，交给尼布甲尼撒的手里，神已经定立了。11节，加勒底的军队一怕法老的军队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利米就砸在民中处理耶路撒冷，想离开耶路撒冷，要往便雅悯地区，在那里得自己的军队。因为他的便雅悯不是买了一块地吗？啊，他就想到便雅悯去了，在自己军队。实际上，他到了便雅悯 门那里，有守门官名叫伊利亚，是哈拉尼亚的孙子，斯利尼亚的儿子。他就拿住先知耶利米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了。”好，为什么？因为加勒底的军队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本来他是围困耶路撒冷，所以人都能够出耶路撒冷城。现在离开了，所以人民啊就可以离开耶路撒冷出城了。耶利米就夹在人民的中间，也想出城，他就想着回到便雅悯去，离开这里。但是我们看啊，神就不许他走。这就借着一个守门官啊，就把他拿出来，因为他的知识还没有完，是没有要到贝安人去继承那块地。你继承那块地的时候不是现在啊，什么没有到，所以是就借着一个守门官把他拿出来。拿出以后他就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吗？你不是要我们都去投降加勒底人吗？现在你是不是要去投降啊？你要去当汉奸吧？啊，那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把他抓住。事实里耶利米说：“你这是谎话，我并不是投降加勒底人。”伊利亚不听他的话，就拿住他接在手里。 十字架并不是要到加勒底那里去，他的知识没有完，还要为神说话。但是现在他是想到别人里去，但是神不要他去，就把他拿走了。十五节，首领恼怒耶利米，就打了他。你知道一个人要为神说话的人吗？那就是要冒生死的危险，他们就把他打了，叫他修改文士约拿丹的房屋，因为他们以这房屋当作监牢。耶利米来到狱中，进入牢房，在那里修了多日，关在这个房屋。十七节，叙利亚王打发人替他出来，在自己的宫内私下问他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领到没有？”你和这个叙利亚王啊，心里还是想到，你看你是在说什么话？但是又怕是有一些话，希望他能够说一点好的话，啊，能够使他好听的话。因为你说有，又说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你要说的又是不好听的话，啊。因为你又跟叙利亚王说，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或你的臣仆，或者百姓，你就叫我修在监牢监里呢？你把我监在，修在监，这个监就是文士约拿丹的房子，他们是把它作为监牢。十九节，对你们预言巴比伦王必过来攻击你们的，和这地的先知先进在哪里呢？二十节，主我的王啊，求你现在垂听主我在你面前的恳求，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免得我死在哪里。他那个房屋中，他们他是会受打，受他们打，他们要打他啊，在那里他是没有自由，可能他们又准备饿他，不给他饭吃，因为你是想我可能死在哪里。在那个时候，因为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啊，粮食也很紧张啊，人民都有饥饿啊，所以他就想我回到边疆里去算了，我就在那里啊，跟我的地业，从边疆里又被围困，那里还没有饥荒，我还可以到那里去，但是神不要他去。二十一节，于是西底家王下令，他们就把耶利米叫到富卫兵的院中。好，现在在富卫兵的院中啊，每天中饼数接取一个饼给他，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了，这样耶利米仍在富卫兵的院中，就不在人事约拿丹的面，约拿丹的房里面，是在富卫兵。富卫兵就是富卫王啊，王公啊，保卫王的这些列位。当然我想西底家也有一个意思，是他囚禁在那里啊，这些兵是保卫王宫的，对不对？保卫王的同时也保卫了耶利米，免得别人打他，而且每一天要取一个饼给他吃，这个饼到底有多大我们不知道啊，有可能有大，有可能有小，那么就是使他不至于饿死啊。那么我们看这个西底家这个王，比约雅金这个王那就好多了，虽然他怕听什么话啊，我们要把三十八章读了，我们就更清楚了，现在清楚就读三十八章。
第三十八章，马坦的儿子是法提亚，巴修布尔的儿子基大利，希利亚的儿子尤加，马基亚的儿子巴修布尔听见耶利米对众人所说的话，说耶和华如此说，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就是以自己命为业务的必得存活。耶和华如此说，这城必要交在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于是首领对王说，求你将这人制服，因他向城里剩下的兵丁和众民说这样的话，使他们的手发软。这人不是求这百姓得平安，乃是叫他们受灾祸。西底家王说，他在你们手中，无论何事，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他们就拿住耶利米，下在哈米勒的儿子马基亚的牢狱里，那牢狱在护卫兵的院中，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下去，牢狱里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在王宫的太监古时人以伯米勒听见他们将耶利米下了牢狱，那时王坐在便雅悯门口，以伯米勒就从王宫里出来对王说， 主我的王啊，这些人向先知耶利米一味的行恶，将他下在牢狱中，他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因为城中再没有粮食。王就吩咐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你从这里带领30人，趁着先知耶利米未死以前，将他从牢狱中提上来。于是以伯米勒带领这些人同去，进入王宫，到库房以下，从那里取了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让绳子垂下牢狱去，到耶利米那里。古实人以伯米勒对耶利米说，你用这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放在绳子上垫你的鸽子窝，耶利米就照样行了。这样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从牢狱里拉上来，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基底家王打发人带领先知耶利米进耶和华殿中第三门见王，王就对耶利米说，我要问你一件事，你丝毫不可向我隐瞒。耶利米对西底家说，我若告诉你，你岂不定要杀我吗？我若劝诫你，你必不听从我。西底家王就私下向耶利米说，我指着那造我们生命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杀你，也不将你交在寻索你命的人手中。耶利米对西底家说，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若出去追降巴比伦王的手里，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城也不至被火焚烧，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你若不出去追降巴比伦王的手里，这城必交在加勒底人手中，他们必用火焚烧，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戏弄我。耶利米说，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耶和华的话，这样你必得好处，你的命也必存活。你若不肯出去，耶和华指示我的话乃是这样，犹大王宫里所剩的妇女都必带到巴比伦王首领那里，这些妇女必说，你知己的朋友催逼你，胜过你，借你的脚陷入淤泥中，就转身退后了。人必将你的后妃和你的儿女带到加勒底人那里，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必被巴比伦王的手捉住，你也必使这城被火焚烧。基比加对耶利米说，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你就不至于死。首领若听见了我与你说话，就来见你，问你说，你对王说什么话，不要向我隐瞒，我们就不杀你，王向你说什么话也要告诉我们。你就对他们说，我在王面前恳求，不要叫我回到约拿丹的房屋死在那里。随后众首领来见耶利米，问他，他就照王所吩咐的一切话回答他们，他们不再与他们说话，因为事情没有泄露。于是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直到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日子。
现在我们就看这耶利米他要经过的一些苦难。第一节，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第37章他已经被抓起来了，关在文士约拿丹的房里，没有自由了。明天从饼铺就要取一个饼就来吃，一直到耶路撒冷这个城里的饼啊，没有人进了，一进来也就成就供货了，巴比伦王就供货了。今天这是8章的第一节，马坦的儿子司法基亚，巴斯布的儿子基大利，斯米尼亚的儿子尤甲，马基亚的儿子巴斯布听着耶利米对众人所说的话，说耶和华如此说，住在这城里的必被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你看那个时候就是刀剑是在外面，饥荒是在城内，瘟疫死在人就有瘟疫了，可能那个时候已经有瘟疫了。当初就想归降加勒底人的逼得存活，就是以自己命为礼物的逼得存活。什么叫以自己的命为礼物？就是你去投降他的时候， 你不可能把你的房子搬去，不可能把你的财产搬去，不要，就是你这个命就保住了，啊，别的东西保不住了，就保住自己的命，所以你悟，你就保存了你的这个命，存活了。耶和华就是说，这是第二个在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他的攻取这城，你一定吗？他来攻取这个城。第四点，你说首领对王说，求你将这人治死，应当像城里剩下的兵丁和众人说这样的话，使他们的手发麻。啊，你看他现在还在这样讲，巴比伦王又来围困了，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大家手发痒，当然巴比伦王就更快的把这个城攻破了。这样不是求着百姓得平安，而是叫他们受灾祸。实际上，耶利米正是求他们，使他们得平安了。你出去回家就平安了嘛，保了自己的命。你要在这里打，最后你就死了，啊，才有灾祸。因为希利家王说，他们在你们，他在你们手中，无论何事，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你知道当时在这个情况下，王即使认为先知耶利米是先知，他也不敢啊，过分的在那里保护耶利米。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首领都是很厉害的，很可能这些首领以后都要害他们，他们这边也有矛盾的。第六节，他们就拿着耶利米下的哈里勒的儿子马基亚的毛衣，那毛衣在作为兵的院中，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下去，毛衣里没有水，只有秘密，耶利米现在已死。秘密是什么意思呢？是西的一样，这个西的里面有讲究有多深啊，我们知道有的泥很深很深的，不只是脚在里面了，可能有的要到你的胸部啊，一下去完全在阴影里头，再深一点就气都不能出，空气都不能呼吸，因为这个泥啊就到了这些地方，啊，很危险的。而且没有水，你知道在那个情况下，那个牢狱里面没有水喝，没有顿饭吃还可以，没有饮食还可以，不能一天没有水，准备了一点水啊。第七节，在王宫的太监古斯人以便米勒听见他们叫耶利米下两牢狱，那是王坐在便安的门口。以便米勒就从王宫里出来对王说，主我的王啊，这些人像先知耶利米一位时候在他下在牢狱中，他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因为城中再没有粮食。他就说，所以啊，这一个太监是一个古斯人以便米勒，他想救耶利米，他就来对王讲。第四节，王就吩咐古斯人以便米勒说，你从这里带领三十个人称为先知以耶利米未死以前叫他从牢狱中提上来。这个王啊，你看他不像约雅敬王啊，他们就说干脆就把他杀掉了，耶利米没有，他要他们带三十个人去把他救上来。第十一节，你说以便米勒带领这些人出去进入王宫，到库房以下，从那里取了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用绳子垂下牢狱去，到耶利米那里。古斯人的兵员米勒对耶利米说：“你用这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放在绳子上垫你的。”可是说耶利米就照样行了。你知道啊，这个绳子要把两个手吊上来的时候啊，这个绳子很厉啊，很容易伤你的手。你看他想得很周到，用点破布、破的衣服啊垫上去，就软一点呢，他就掉下来。耶利米就照样行了，这样他们用手指叫耶利米从牢狱里拉上来，耶利米仍在俘虏的院中，啊，这样就使耶利米得到拯救，啊，他仍在他们的院中。十四节，希利家王打发人带领先知耶利米进耶和华殿中第三门里见王，王就对耶利米说：“我要问你一件事，你丝毫不可向我隐瞒。”耶利米对希利家说：“我若告诉你，你不岂不一定要杀我吗？我若劝诫你，你也不听从我。这是两条路，一条路我真把神的话真正告诉你，你可能就杀我。那么这个话你也不听劝了，
我叫你出去投降，你也不会去投降，啊。十六节，西利家王就私下向耶利米说：“我只知道靠我们生命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杀你，也不将你交到寻索兵的手里。”看到这个王，以利亚君王就好了，就好了。他不是把现在耶利米一下就杀死了，完全拒绝神的话，他还想到你是在说什么话，因为你好多的话现在都应验了。第十七节。耶利米对西底家说：“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城也不至被火焚烧，以后你的全家都必存活。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这城必交在迦勒底人手中，他们必用火焚烧，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迦勒底人的犹大人，恐怕迦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戏弄我。”你看，我有一部分人啊，是他国家里的首领，是准备投降迦勒底人的，啊，投降的。他们投降了，可能他们就做官了，啊，迦勒底人就重用他们了。我这个王啊，迦勒底人把我就交在他们的手里，他们就会戏弄我。我这个面子带到哪里去了？我这个王怎么地位就没有了？你看，他还想过这些事情，他怕的是这个事情，所以他很郁闷啊。这个耶利米这个人非常郁闷。看来啊，他也基本上是相信了耶利米的话，相信了，但是不敢去听从，不敢听从。你看啊，这个耶利米下面要劝他们了。二十九，耶利米说：“迦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耶和华的话。这样你必得好处，你的命也必存活。”你看啊，他求他听什么话，这是在劝他。而且神说的，他们必不把你迦勒底人不会把你交出来，交给投降迦勒底人的首领手里，不会。但是一点，你若不肯出去耶和华指示我的话，那是这样，很清楚啊。甚至是耶利米的话，西底家的前途，就是犹大王国里所剩下的妇女，都被带到巴比伦王的手里那里去。那里，这是最后你必说，你自己的朋友吹逼你，胜过你，见你的脚陷于淤泥中，就转身之后了。就是这些妇女啊，不但离开你，你的好朋友啊，也离开你啊。见你陷在淤泥中，这个不是了。富卫兵的这个院里的淤泥中啊，而是在巴比伦王的手里啊，啊，就像现在淤泥里面去了。二十三节，人必将你的后妃和你的儿女带到迦勒底人那里，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你被巴比伦王的手捉住，你也必是这城不可分散。这个城，你被捉住以后，因为你不去投降巴比伦王，所以你就使这个城被火焚烧了。他们就一定要来分在这一个地方了。好，二十四节，西底家对耶利米说：“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你就不至于死。”首领若听见了我与你说话，就来见你，问你说：“你对我们说什么话？”不要向我们隐瞒，我们就不杀你。王向你说什么话，你要告诉我。你看，有一批首领是西底家王很害怕的，啊，他说你不要告诉他们。所以王就跟他说：“你就二十六节，你就对他们说，我在王面前恳求，不要叫我回到约旦的房，我死在哪里？因为啊，这个不是假话，不是说谎话。你们看，的确求了他。你看刚刚我们读的三十七章第二十节，三十七章第二十节。”这是耶利米求王西底家王的话：“主我的王啊，请你现在垂听准我在你面前的恳求，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免得我死在那里。你在那里，他们要打他，他们要饿他。”这是他求他们的话，所以王就把他求他的话再说一遍，就说：“我问你的话，你不要告诉他们，但是你就告诉他们是你求我，不要再回答。” 七节，所有首领来见耶利米，问他，他就在王所吩咐的一句话回答他们，他们不再与他说话，因为事情没有邪恶。于是耶利米仍在富卫兵的院中，直到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日子。最后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日子，他们还是在这个，依然在这个院中。好，我想我们读到这里啊，我们要读另外啊，而且你译出的圣经。一次我们请读耶利米书第11:20。按公义判断，鉴察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呈明了。耶利米在这里说，神是鉴察人心肠肺腑的，肺腑心肠的。所以我们看见两个王，一个叫约雅敬，一个叫西底家，两个人最后的遭遇都是不同的。刚刚我们说了，西底家是最后的一个王，那么神对他怎么讲呢？就是那么我们把34章，耶利米的34章，请我们翻过来。1:9，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他的全军和力量，属他的哥哥哥邦攻打耶路撒冷和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邑。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各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被怒火焚烧，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定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你的眼要看见巴比伦王的眼，他要口对口和你说话，你也必到巴比伦去。犹大王西底家啊，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论到你如此说，你必不被刀剑杀死，你必平安而死，人必为你焚烧乌剑，好像为你列祖，就是你以前的先王焚烧一般，人必为你举哀说，哀哉我主啊，耶和华说这话是我说的。你看他的死就不同了，对约雅敬，约雅敬的死就像驴一样的被拉到耶路撒冷城外丢在那里，连尸都不会被收啊。但是这个西底家怎么样呢？他要平安而死，不会被刀剑杀。虽然他是最后没有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审判了他，在他眼前撒了粽子啊，他的粽子就把他的眼睛给挖掉了，但是最后没有把他杀死，他最后还是平安而死。所以这个审判完全不同的，因为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他的想法、他的心和约雅敬的心就不同了，两个王的心完全不同，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完全不同的。所以最后他的下场也不同啊，这个下场也不同。所以这个西底家听见耶利米的话，他就认为虽然他不敢，他怕有些害怕，他是认为这是神的话，他对耶利米这个先知没有像约雅敬那样做的把他杀死，把神的话拿来烧掉，没有，他不过只是说你不要告诉别人，说了这些话。那我想我们要读读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3节，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2:13。好，我们就读这一节。为此我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人心中。这个道字啊，在希腊的原文就是话，就是神的话。所以你看保罗啊，在帖撒罗尼迦对他们传了神的话， 什么福音，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啊，只有旧约圣经，还没有新约圣经。但是他们听了传的神的话以后啊，他们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话，不是说哦这个是耶利米说的话，这个是保罗说的话，人的话，不是，他们知道这是什么话，不以为是人的话，是什么话，以为是什么话，这话实在是什么，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人的心中。在原来里面没有心智，只是运行在信的人中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当你听见了这圣经上的话，或者你听见我们交通的话，这个话进到你的里面去了，你就觉得的确这个话是什么的话，圣经的话是什么话，这个话对我生命有帮助，而不认为这是人的话。好，这样你就在神的面前，你就看见你能够分辨什么叫人的话，什么叫什么，什么话是一定要进到我们里面啊，我们里面人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外面，不会进到我们里面啊。我想这个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因为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所以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都会看我们，看我们什么，对我们的肺腑心肠啊，到底我这个人的心是怎么样，在什么面前。也许我今天没有顺服神，但是我的心还有力气，神我还盼望有神的话，因为我们这个人不是那么容易就顺服神的。那么这个圣灵一次对我们说话，二次对我们说话，三次对我们，可能我们都没有顺服，像西底家一样没有听。但是有一点，我们的心啊，还是想什么话，还是想听什么话，还认为这是什么话。我想这个就非常不重要。所以在历代以来，我们看见凡事重视看神的话，就是把神的话不当着人的话的，而且愿意听神的话的，愿意顺服神的话的人，这种人都是蒙福的，都是蒙福的。你就看这个西底家这个王最后的结局和约雅敬是完全不同。所以新约里告诉我们，只是看我们的心啊，诸位只是审查我们心肠肺腑的，这里告诉我们新约诸位告诉我们，只是看我们的心。所以圣经说，你的心，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圣经是一直住着我们的心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很重要，我们的属灵生命要长进，就是我们的心一定要在神的面前，神就看我们的心。也许是一点点，神也看重；一点点，神也看重啊。而且谁也要看重我们对神的话的态度，我们的心对神话的态度啊，所以也看见啊。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接着这两个人，一个叫西底家，一个叫约雅敬，这两个人我们可以看见啊。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们还可以读一章好不好？我们把三十九章把它读了，也对我们很有帮助啊，请这么读。
第三十九章，犹大王西底家第九年十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西底家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城被攻破。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时候，巴比伦王的首领尼甲沙利薛、三甲尼波、撒西金、拉萨利、尼甲沙利薛、拉莫，并巴比伦王其余的一切首领都来坐在中门。犹大王西底家和一切兵丁看见他们，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往亚拉巴逃去。加勒底的军队追赶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西底家，将他拿住，带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里。尼布甲尼撒就审判他，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正子，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胄，并且挽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要带到巴比伦去。 加勒底人用火焚烧王宫和百姓的房屋，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甲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和投降他的逃民以及其余的民都掳到巴比伦去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却将民中毫无所有的穷人留在犹大地，当时给他们葡萄园和田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提到耶利米，嘱咐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说，你领他去好好地看待他，切不可害他，他对你怎么说你就向他怎么行。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和尼布沙斯班拉萨利尼甲沙利缺拉莫并巴比伦王的一切官长打发人去将耶利米从护卫兵院中提出来，将与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带回家去，于是耶利米死在营中。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院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去告诉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说嫁祸不嫁福的话必临到这城，到那时必在你面前成就了。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拯救你，你必不至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我定要搭救你，你不至倒在刀下，却要以自己的命为乐物，因你倚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谢谢。39章我们就看见最后的什么话，我安全避免，安全避免。你看第一节，西底家王第九年十月，我们说他做了11年的王。第九年第十月，那是一个冬天啊，9月份他就是冬天，他们就烤火了。十月是个冬天，好，巴比伦王就来了，温控耶路撒冷。到11年四月初九的时候，城就被攻破。攻破以后，第三节，这里有两个以甲沙利雪，两个以甲沙利雪，那就是两个，啊，不是一个人，就两个，这叫以甲沙利雪。他们都来，还有巴比伦王就是尼布甲尼撒也来了，和一切的首领都坐在中门神殿的中门那里。犹大王西底家和一起兵丁看见他们，他们就逃跑，是往亚拉巴逃去。亚拉巴就是沿海啊，沿海就是死海那附近的一个平原，他们从那里逃。我想可能他们是想往这个犹大河的东面那边跑啊，就是沙摩那里跑去了。然后啊，他们拿住他，你看就在他的面前杀了他的众子，杀了犹大的一些贵胄，把他的眼睛也挖掉，通面锁着他，要带他巴比伦去啊。当然最后我们知道他是平安而死，平安而死。但是这里是在审判，甚至要啊，甚至审判也要放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没有听神的话啊。当然毕竟他和约雅敬还不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在神的手里都是不同的。最后神在后面在主一见主面的时候，这就根据我们的心了啊，神要看我们的心，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我们的心如何，在神的手里。第八节，加勒底人又火焚烧王宫和北西的房屋，又摧毁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是副议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和投降的逃民以及其余的民众掳到巴比伦去了，将民众毫无所有的穷人，就是犹大地之父穷的平民啊，留在这里。当时给他们葡萄园和田地，让他们种田地，再种葡萄园。11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提到耶利米，属于副议长尼布撒拉旦说，你领他去好好看待他，绝不可害他，你他对你怎么说你就向他怎么行。我常说的耶利米啊，在外邦人的手里好像他还做领导了，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啊，你就怎么做啊。前天我们在
们这个聚会的一个交通的时候啊，保罗在一个船上，在那个岛上，在那个船上的时候，是不是拿28章？保罗啊，本来不是船长是首领吗？船长做头，保罗长做头，最后我们就看见保罗做头。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什么话？他在什么权柄的手里？他顺服什么权柄？所以神就借着他。你看这个耶利米啊，在这个时候，他是传达什么话的？连外邦人都要尊敬他，尊敬他。犹大人可以打他，把他放到监狱里，但是这里边把他批出来了啊，而且对他是很好的。14节，就打发人去将耶利米从富人的院中提出来，将以撒旦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巴利带回家去，就是耶利米住在林中。那么这个撒旦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是谁呢？啊，我们读读耶利米书第26章。我们先读20节。就是我们今天读过的，再读一次不要紧哈。后来我们读20节到24节，请姊妹读一读，好不好？
耶利米书第26章第20节，又有一个人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是基列耶林人施玛雅的儿子乌利亚，他照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攻击这城和这地。耶雅敬王和他众勇士、众首领听见了乌利亚的话，王就想要把他治死。乌利亚听见就惧怕，逃往埃及去了。耶雅敬王便打发雅各波的儿子以利拿丹带领几个人往埃及去，他们就从埃及将乌利亚带出来，送到耶雅敬王那里。王用刀杀了他，把他的尸首抛在平民的坟地中。然而沙番的儿子亚细干保护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致死他。
你看，就是这一个沙番的儿子亚细干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读到这里14节39章的14节啊。那么这个尼布撒拉大啊，巴比伦王的副议长，就把他批出来以后，就交给谁呢？交给沙旦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带回家去，交给他的孙子了。那边啊，不是儿子了，现在是孙子了啊，带回去。原来是沙旦的儿子，沙旦的儿子亚西干啊，现在亚西干也有儿子了，因为过了那么多年了啊，他就带回去，因为他是保护他，这一家都在保护他。但是保护他的人，你就看以后都要做。因为一个人保护为神说话的人，这些人都要受祝福，都要蒙神保守。你看下面15节，耶利米还修在富卫兵院中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那就是38章13节。你看他这样，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从牢狱里拉上来，耶利米仍在富卫兵的院中。耶利米一拉上来以后啊，在后面说的话就明白他了，就是这里他说的话啊。现在39章的话怎么讲呢？你去告诉古斯人以利米的手，万民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说将祸不降福的话，必临到这城。就是那个时候啊，还没有攻破城呢，这段话已经告诉，把他去告诉这个古斯人啊，以利米的，因为就是这个古斯人以利米的，他救了耶利米吗？他就从牢狱里救出来，用绳子，他就告诉王，对不对？用绳子和破布啊，把他从那里拿出来。因为他做了这么一件好的事情，他保护了先知耶利米。结果你看，神就有话了，就明明白他了。这个话对他说的，到那时必在你面前成就了啊，就是16节。神如此说，我降祸不降福的话，必临到这城。到那时必在你面前成就。现在还没有破，到这破的时候，亚比米勒你就看见了，亚比米勒就看见这个城啊，